谢谢正平。那么十月份是教会的这一个宣道月，好，那么每一次在教会宣道月的时候，我们都会被提醒，其实教会存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最重要的这个责任，或者有两个最重要的一个见证，一个就是大使命，还有就是一个大诫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感觉这个格外的这一个重要。这一个从2020年的这一个大选的后来的这一个结果，那么美国的社会是一个非常非常被撕裂的社会。其实这个撕裂的现象不是从2020年开始。我最近在看西敏教我教会历史的一个老师哈，这个 Dr. Carl Truman， 他在2010年就写了一本书，就为美国社会这个日益的这个两极化，他觉得非常的忧心。他这本书像是一本先知性的书，最近我再拿起来读，心里面有很深的感叹。那么但是在这个现象里面所引起更大的一个问题，对于基督徒来讲，就是好像我们的教会在某一个层面上来讲，我是指广泛的这个教会，不是来影响社会，反而被社会影响，以至于在教会里面也产生了相当大某种程度的这一个两极化啊，这是让我们可以非常忧心的一个事情。那么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说，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怎么会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各位弟兄姐妹，美国真的是一个现在真的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吗？在我的这一个会员大会的书面的报告里面，我提到一个统计数字，在2019年4月，也就是在疫情之前，美国一个相当有诚信程度的一个民意调查组织叫做盖勒普，他做了一个美国成年人的参与教会活动的调查，他的结论是说，差不多只有50%的美国的成年人是参与任何的教会，是教会的 member。 那如果你把这个数字看年轻一代的人，18岁到29岁，这个还不到40%。所以在一个社会里面，已经有一半的人或者超过一半的人不去参与任何的教会的这个活动，那美国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呢？所以在这样的情境底下，我们更是该有一个紧急感，教会在这个社会里面要发挥光和盐的这个作用。因此我们要回到基本面，这个基本面呢，就是大使命跟这个大诫命。大使命有点点像是对外的，好，那么而且这个大使命呢，虽然在我们的宣道联会里面我们比较多强调跨文化的宣教，也感谢主，在最近这几年神实在给我们开了跨文化宣教的路。我们有徐嘉义姐妹在印度裔当中工作，我们有这个许爱美姐妹在穆斯林当中工作，好，那么都是在纽约市。我们还有一位李峰弟兄，那么他在纽约州的这个 Muncie， 这是犹太人当中做这些跨文化的工作，好，那么所以我们不需要扩海过海，我们只要过街就能做跨文化的工作。那么神也祝福我们在布鲁克林的这一个职堂，好，那么特别是针对一些很多的新移民，那么很多比较蓝领阶层的人，都是神在兴起若歌教会的这个外展的这个施工。但是教会另外一个重要的基本面就是大诫命，好，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爱人如己。那在约翰一书第4章第7节到第12节里面特别讲到这个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这个见证。我们如果失去了这样的一个见证的话，那么我们还能够被称为是属神的教会吗？好，那么我讲这样的一篇信息，心里面也真是有一个负担，撕裂教会的这个因素， 只有靠着在基督里面，我们学习彼此相爱，这样子的话，教会才能够真的在主里合一，才能够关心大使命。有了这个大诫命的实行，我们才能够真的关心大使命。或者另外一角度来说，当我们看到外面世界的需要这么大，我们想到大使命的时候，我们更是要激励我们要实现这个大诫命，好像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能够兴旺福音，像腓立比书第一章上面所说的。好，所以我用定的这个题目呢，就是大诫命彼此相爱。其中选举马上就要到了，我鼓励弟兄姐妹们去参选，但是我也鼓励弟兄姐妹说，至高者仍然在人的国中掌权，不管选举的结果是如何，我们要相信是神掌权。那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有不一样的立场，越是有不一样的立场，我们越是要学习能够彼此相爱。爱跟自己差不多的人很容易，爱跟自己不一样立场的人，甚至是爱仇敌，需要神的恩典，但是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托付跟命令，没有什么可以这个减价的这个余地。好，那么这个大诫命彼此相爱，那其实如果我们整个看约翰一书的话呢，这里面这个约翰他所传讲的信息是非常一贯的信息。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一开始就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然后就提到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如果神是光的话，根据这样子的一个理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这一个在光明中行，行这个字也就是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好，你们既然蒙召，那么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所有的生活的全面，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要与神是光这样的一个事实相称。所以这是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二章第二节的这个信息，我用了两次跟各位弟兄姐妹们来分享。然后从第二章第五节开始，第六节开始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如果神是这样子的一位，我们在神面前就应该是怎么样呢？就应该是顺服的。好，我们如果真晓得是认识他，我们就必须要顺服神的这个命令，在光明中行。其中一个最基本的要素就是我们要顺从神而行。好，那么黑暗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从那个地方开始，约翰就特别三次提到基督徒之间的爱跟彼此相爱。所以第二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特别提到说，现在关于相爱的这个信息不是一个新命令，乃是一个旧的命令，是一个历久又长新的这个命令。黑暗过去，真光照耀。然后在这里他很严肃地说，我们如果是恨弟兄的话，我们就在黑暗的这个里面，只有爱弟兄，我们就是在光明的这个里面。怎么样叫做在光明中行呢？一个积极的，一个在光明中行的一个榜样操练跟见证，就是我们爱弟兄。第三章十一节特别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在刚刚这个正品带我们所读的第四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有三次提到彼此相爱。好，那么根据这三次提到彼此相爱，我今天以下的时间就从三方面来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头一点，我们就看到的是彼此相爱的劝勉。第四章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好，我们应当彼此相爱。那么这一句话呢，因为用了我们，其实约翰在这里大可以说你们应当彼此相爱，但是因为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讲法，所以当约翰 对弟兄姐妹们提出这样子的一个好像是命令这样子的话，其实也是对他自己所说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那么文法上呢，有人就这样说，这是个 cohortative， 是一个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勉励，我们应当彼此相爱。那么这一句话呢，其实用另外一个比较更直白的翻译，就可以翻译成说，让我们彼此相爱吧。好，所以我自己也在这个要彼此相爱的这一个期待的，或者说这个命令的里面，当我今天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当我重复约翰的话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我也明白到说，我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你们中间的牧者，在彼此相爱这件事情上，我自己要成为一个榜样。然后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呢？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原文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字眼，因为彼此相爱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呢？爱是从神来的。第四章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在四章第十节特别讲到说，神是如何的爱我们，然后第四章第十一节说，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我感觉到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似乎在这个也当后面要加上一个字，也当照样彼此相爱，回应第四章第十节约翰在这里提出神是如何爱我们，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怎样呢？向神差遣他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样子的大爱，我们也应当照样彼此相爱。第四章第十节讲到神是怎样爱我们，四章十一节讲到我们彼此相爱的责任，我们也应当照样彼此相爱。第四章第十二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等一下我会花点时间解释什么叫做爱他的心，有不一样的理解。但是在这里一个关键的字眼，就是我们若彼此相爱，一看到若这个字，我们就知道这是个假设已去。那在这里的假设呢，不是一个做不到的一个假设，是一个完成的，是一个可以做得到的一个假设。我们若彼此相爱，是神对于我们的期许，是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做得到。我们就从三方面跟大家一起分享。首先我们看到的这个彼此相爱，就是彼此相爱的劝勉，彼此相爱的这个责任，还有彼此相爱的这个期许。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劝勉，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中文圣经翻译亲爱的弟兄翻得非常的好，因为在这里就看出当约翰要劝弟兄姐妹们相爱的时候，他用的是一个最柔和的，最柔软，最放下身段的一个语气。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十四个中文字呢，其实在原文就是两个字，我把这两个字写下来。那么这个呢，你如果查一下这个 SBL 的 Greek Bible， 这两个字也就有了。那么这两个字呢，其实它的这个字根都是 agape， 就是爱这个字，动词就是 agapao。 所以这两个字呢，我们头一个字就是蒙爱的，或者是亲爱的，第二个字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去爱，我刚刚所说的，是一个把自己加进去的一个命令句，不是命令别人，是命令自己跟所有跟我们在一起的这个人。所以如果把头一个字不单单是理解成亲爱的，更是理解成蒙爱的话，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劝勉就非常宝贵。因为这个劝勉背后的基本的假设，就是我们是蒙爱的人。什么人有资格接受这样的劝勉呢？什么人听得下这样子的劝勉呢？是什么人？ 是蒙爱的人。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一个最根本的一个身份，就是我们是蒙爱的人。因为我们是蒙爱的人，所以理所当然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因为领受了神的爱的这个恩典，所以我们彼此相爱是对恩典的一个回应，不是一个律法，而是对恩典的一个回应。圣经上讲到神爱我们，一方面讲到主观上的，唯有神的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但是圣经上也同样的强调神爱我们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罗马书第五章里面特别提到说，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借什么事情显明呢？借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这是主观跟客观双重的事情，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爱的人。当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负担呐，就是有的时候纵使我们主观的感觉好像没有了，但是不能够改变那个客观的事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就是我们都是蒙爱的人，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显明出神对我们的爱，借着我们被接纳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蒙爱的人。这是一个不会被任何的环境，不会被我们自己心里面任何的感觉所改变的事实，所以我们是蒙爱的人。因此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因此我们就可以彼此相爱。我记得我在这里讲过不止一次，有一次在德国我听见的一个见证，有一位姓陈的伯父，他每一次读圣经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要爱你的仇敌，他就读不下去，他说，主耶稣，我这辈子做不了你的门徒。可是后来有一天，当他真的领受了这个神的爱之后，他忽然想通了，他说，这些以前我的仇人这么样子的害我，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的爱。现在我知道我也领受了神的爱，我有一个极大的一个责任，针对这个爱的回应就是把福音传给那些以前害过我的人。一位从江西来的这一个姓陈的伯父所做的见证。好，所以因为那么我们要彼此相爱有两个理由，一个就是说爱是从神来的，第七节，另外一个就是说神就是爱。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彼此相爱的劝勉，第四章第七节的下半节到第八节，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好，那么在这里我用了一下斯托德对于这一段圣经的这个理解，他比较用逻辑的方法来看这一段圣经。好，那么首先我们要看说凡有爱心的，那么我们不要把这个解释成说我们心里面暖暖的觉得很想去爱人，不是这个意思。凡有爱心的其实直接翻就是凡是去爱的。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八节也特别提到说，我们爱不是在言语跟舌头上，乃是在行为和诚实上，表达出爱的是我们的行为，借着行为来显明爱，借着爱的行动显明爱，不是只是心里面的那种感觉或者感受。好，所以凡有爱心的就是凡是去爱的。好，所以在这里呢，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呢？这是一个叙述。好，凡有爱心的，好，若是能够去爱的，这是叙述 A， 然后就认识成呢是叙述 B。 好，所以若 A 则 B， 对不对？好，那么如果若 A 则 B， 同样的一个叙述是什么呢？就是若非 B 则非 A。 所以就是说跟这句话同样的话，就是如果不认识神，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爱。可是下一句话是什么呢？下一句话是说，若是不去爱的话就不认识神。所以呢，底下讲的是若非 A 则非 B。好，我希望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好不好？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说我们能够去爱， 跟认识神是一个怎么样呢？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或者说去爱跟去认识神这两件事情呢是分不开的。若是去爱就认识神，若是神呢认识神呢就能够去爱。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说，凡是去爱的就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在这里这个生这个字用的是完全式，表示这是一个怎么样呢？这是一个我们的状态，我们是蒙爱的人，我们活在一种状态的里面，就是由神而生的状态。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不管你怎么想，你已经由神而生。然后底下呢，就认识神，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一个现在式，也就是现在进行式。所以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断地去爱的话，我们就不断地对神的认识就更深，我们不断地就对神的认识就加增。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真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信仰的这个对话里面，就是说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目的就是认识神并且享受他。但是在那里并没有继续地说如何认识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认识神的方法就是去爱。当我们每一天更多去爱，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更多的这一个加增。我们华人都很懂得讲这样的一句话，说养儿方知什么？方知父母恩。以前我对于父母亲的爱是有一点点感受，但是直到有一天我自己做了父亲，老实说我这个父亲做的不多，但是呢，这个孩子的妈，我看到的孩子的妈对于孩子的爱，对于孩子的关心，我就懂得了当初父母亲是如何的爱我们。今天同样的道理，神爱我们，我们如何认识神的爱呢？当我们照着神爱世人的爱那样去爱人的话，我们对神的认识就加增。亲爱弟兄姐妹，不要说我不认识神，如果你照神所做的事，你就照神的本性，照神给我们的恩典去爱人，试着去爱人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就一定一天一天的能够增加。所以有一位古代的教父亚历山大的格利勉，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去爱的时候，解释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他就说我们是 practice being God。 好，那么亚历山大格利勉这样的一句话是我在一本相当有分量的注释书上呢所查到的。我很诚实的跟大家讲说，我想要查他的原文呢，结果呢查了两个小时没有查到，所以如果有人能够查到的话，请你告诉我。好，所以为什么当我们去爱的时候，亚历山大的格利勉甚至敢讲这样的一句话呢？你如果查一下的话，亚历山大的格利勉呢，他非常强调神的不可测度性，不可思议性， the incomprehensibility of God， 这样一位不可测度的神，我们如何能够认识呢？格利勉竟然说，你照着神的性情，照着神的本性，我们如果去爱，就是做神所做的这个事情，我们就是 practice being God， 我们对神的认识就增加。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真理。我在念大学的时候，那么有一次有人请我讲一个布道会，那个布道会呢，是我跟这一个比我高两届的一个学长，他后来到这个 Boston 去做牧师，我不要提他的名字，因为他这个事情做得不太厚道，他拉我一起去讲那个布道会，可是他说呢，他讲上半场，我讲下半场加上胡招，我那个时候是一个大二的学生，讲不过这个大四的这个学长，他那时候又是团契的主席，所以我就只好硬着头皮去了。那想不到呼召的时候呢，有没有人举手信主啊？你猜猜看，竟然一个都没有。所以呢，我那个时候还想不到任何给自己台阶的路，就灰头土脸的下台。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常常就跟弟兄姐妹说，我说我觉得神给我的恩赐呢是做培灵，不是做布道，所以布道千万别找我啊。那么可是当我在高雄左营当兵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团契的弟兄，他就跟我说，辅导栾哥哥，有一个事情我求求你，你千万要答应我。我说是什么事？他说你先答应了我，我才告诉你啊。那么后来我只好看他这样子，对不对？我就说好，我答应你。什么事呢？他说请你去传福音给我父亲。我一听心里面呢就怎么样呢，就说糟糕了啊。然后他怎么说呢？他底下讲的话让我更害怕。他说我信耶稣的时候，我爸爸非常生气啊，拿着这个木棍子呢打我，把我赶出了家。可是呢他说现在呢他中风了，左边的身体呢都不太能够动啊，我想呢现在应该是一个时间，你可以去传福音给他啊。我既然答应他了，我也只好去。我特别当时请高雄毕业生团契的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我把福音四律从头到尾又背得滚瓜烂熟，把中间的解释又讲了一下。那么这个年轻的孩子带我到了那个医院，可能是什么地方的一个荣民医院，因为这位老人家是位退役军人。这个孩子先讲了很多好话，他说这是我们的辅导栾哥哥，这是某某大学毕业，噼里啪啦讲了一大堆。这个老人听这个孩子这样介绍我啊，这个脸上的这个表情也很缓和，对不对？然后呢他就说现在呢让这个栾哥哥跟你讲几句话。我就说老伯，我今天来这个地方就是想要告诉你说，神爱我们，为我们个人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可是人因为有罪而与神隔绝，所以不认识神对他奇妙的计划。耶稣基督是神为神所预备的唯一的一个救法。第四呢，你必须要亲自接受耶稣基督。一下子把福音四律统统背完了。那么想不到我这个话讲完之后，这个老人家脸色大变，他左边的身子不太方便，用右手的手指指着我，把我大骂一通。好，那么所以呢，你说这一次的结果是一个正面的结果还是负面的结果？你可以说是一个负面的结果。可是当我离开这个病房，我心里面的这个感受不是失望，我离开这个病房的时候，我眼里面满是泪水。我心里说，主耶稣啊，你这样子的爱他，他到这个地步竟然还顶撞你。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任何人要我再去讲布道会或者传福音，我就没有拒绝过。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刻让我明白了，这个神明白了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对世人的爱。我那一刻的那个心灵的伤心，我觉得是圣灵留在我心里面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啊。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于神的爱就多了一点点的这个了解。好，所以我们如何认识神，如何认识神的爱，不是蹲在家里面，是我们要付出一些实际爱的行动，甚至是一些被拒绝的一些负面的一些让我们灰心让我们伤心的这个行动，我们就认识神的爱是怎么一回事。好，所以呢这是彼此相爱的一个劝勉。下面我要说的呢就是彼此相爱的这一个责任。第四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啊，是讲到爱的源头是神自己，然后第四章的九到十一节讲到爱的彰显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啊，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怎么样呢？我觉得要加上照样两个字，我们也当照样彼此相爱。这里面两次提到神差，对不对？神差他独生子，原文用的是完成式，表示说神差他独生子呢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情，可是那个果效到现在 仍然存在，使我们借着他得生。所以我们现在不是活在要往死亡的道路上，我们现在是得生了。好像约翰福音17:3所说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虽然我们肉体的生命会渐渐的过去，可是我们里面的人应该越来越刚强，因为我们认识神，是因为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这一件事情所产生的结果，所在我们身上所形成的状态，现在仍然存在。我们是在生的里面，不是在一个死的这个里面，因为我们里面有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好，那么底下呢，底下就是我们讲神差他儿子为我们的做了挽回祭。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过去式的用法，表示说神差他儿子为我们的做了挽回祭，是历史上的一个事实，只发生过一次，就不再重复。所以这是两次提到神差的意思。底下第十节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好，然后呢，前面又说呢，这就是爱了。好，斯托德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他看到这段圣经里面一个很微妙的地方。他说，圣经上如果写说神差他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神的爱了，那好像讲得很顺。什么是神的爱呢？就是他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所以这就是神的爱了。可是圣经上没有说这就是神的爱了，圣经上只说这就是爱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真理啊，意思就是说，爱要怎么样定义呢？人间所有的爱，就是最高超的，像是父母对于子女的爱，或者我讲的更狭隘一点，母亲对于子女的爱，都算不得爱。我们要如何定义爱呢？只能够从神差他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个历史上的事实，才能够定义爱。爱的定义不在我们的身上，爱的定义不在我们的意志里面，爱的定义也不在我们很激烈的感情的里面。爱的定义在一个客观的历史的事实，耶稣基督被神所差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个不配的人、不值的人而定死，这就是爱了。只有这个才能够算得上是爱，其他的通通都不能够算得是爱。其他所有人间的爱，就是那些最高尚的、最伟大的爱，跟这个比起来都算不上是爱。所以底下就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不是我们爱神，为什么约翰在这里会讲这样的一句话呢？当约翰学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在一个比较大的年龄了，他一辈子跟随基督，他也为基督曾经受过苦，甚至流放。当最后他在以弗所写下约翰一书的时候，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爱了。他自己一点对于基督的舍命的爱的回应的那个爱，跟神舍命大爱比起来，就算不得爱了。所以他很谦卑地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谁有资格讲爱呢？我相信只有借着我们真的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才知道爱是怎么一回事。那么然后在这段圣经里面，另外一个让我们看到的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看到彼此相爱的责任，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好，这个在上一次讲行在光明中的时候，我已经稍微提到的一点， 我觉得我在这里呢，还要再稍微多提一点点，因为这个是引起一些争论的问题。但我希望我们在若干的弟兄姐妹能够明白，以前黄牧师呢也特别提到过，就是英文的两个字，一个是 propitiation， 一个是 expiation。好，所以现在特别像 NIV 就把它翻成除罪祭 ，as an atoning sacrifice for our sin。但是在 NIV 的注解里面怎么说呢？他说 ：“As the one who would turn aside his wrath, taking away sin。”为什么中文圣经翻成挽回祭？这个翻译是很准确，而且翻得很好，因为是挽回了这个神的愤怒。所以你如果看这个 ESV 哈，标准的这个英文圣经呢，就直接翻成 propitiation， 用这样的一个字。这一个字的本身就表明了是除去了，是挽回了神的愤怒。好，为什么挽回神的愤怒？因为神是一位公义的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是做了一个挽回祭，不单单只是除罪祭。好，底下说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照样彼此相爱。所以应当就是十字架的爱、舍己的爱、牺牲的爱，就要成为我们的这个榜样。弟兄姐妹们，真要付出爱的行动，从来不是不要付上代价的。要爱人一定付上代价，要爱人有的时候会被拒绝，要爱人有的时候会伤心呐，对不对？我们做父母亲的恐怕都有这样的一些经验，非常的为孩子好，但是怎么样呢？但是有的时候孩子不领情。我还记得好多年之前，那么有一位我在怀恩堂认识的一位伯母，哎呀，他就告诉我一件事，那个时候我听了感觉不是那么深呐。他说很多好东西我都舍不得吃，我在这个摆在便当里面给我的小孩吃，想不到我的这个小孩原封不动的拿回来。我问他为什么，他就是吃中饭的时候有人要我出去这个校门口吃面，我就跟他去了，这个东西我就不吃了，东西摆了一天，台湾天气热也坏掉了。这个伯母就说我好伤心呐。那么一个爱有的时候好像被拒绝，那么什么是基督的爱呢？那就是一个生命的爱，那就是一个没有回报的一个爱。所以我们也应当照样彼此相爱，在爱里面要付上代价，在爱里面要接受被拒绝的这一个痛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把这句话稍微带过来的话，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有一些爱心的行动，我们也高高兴兴的接受好吗？对不对？好，我前段时间生病的时候有人送东西给我，对不起哈，我现在没病了所以不用送了哈。那么然后呢，这个师母总是很不好意思，她说你这样欠人情怎么办呢？我说你别这样想，弟兄姐妹表达爱我们高高兴兴的接受，而且弟兄姐妹们表达爱呢，是他们被主的爱所感动所激励哈，这是他们乐意做的事情，我们给他们机会来爱我们，这是一件好事，对不对？好，那么所以下次生病呢，那么我们是一定是高高兴兴的接受。好，那么我提这些就是我们对爱的一些理解。好，有的时候我们太重面子，好，反而到后来弟兄姐妹好心要做的事情我们硬着心拒绝，其实这不见得是合乎圣经的一个看法。让我们在若歌是一个爱的团契，彼此互相能够付出爱，也坦然地接受爱。第三样是什么呢？第三样是彼此相爱的期许，这是令人惊讶的期许。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好，我去查非常有分量的新约的这个导论，好 Carson 跟这个 Docsmo 所选，他们都认为呢，这个约翰一书是写在约翰福音之后，而且都是在以弗所写的。
那么而且当初的福音书跟这些书信都是写好了之后在教会里面公开的诵读，所以当以弗所的信徒读到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想起他们以前读过类似这样的话，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看不见的神借着耶稣基督彰显出来。好，这一个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对不对？好，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可是现在在这里约翰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成全了。这个爱他的心呢，其实在翻译上有三种可能的翻译，我在这一张 PowerPoint 里面讲出来。一个是神的爱 God's love， 一个是我们对神的爱，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第三个呢是像神一样的爱。可是我们看吕正中译本还有天主教的思高译本的，都翻成说他的爱或者神的爱。弟兄姐妹，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期望，完全这个字就是达到目的，达到圆满。好像在这里神这样一位伟大的爱还没有达到一个在神眼中认为圆满的一个地步，直到属神的子民，直到神的教会，在彼此相爱当中把神的爱显明出来，这是神对于我们的期望。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不是一件小事情，彼此相爱就成为教会最基本的一个见证。一个教会缺少了彼此相爱的见证，一个教会如果弟兄姐妹当中还为着一些不同的立场而相争，失去了这个爱的话，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对神的一个亏欠，辜负了神拯救我们在我们身上的期望。所以有人讲过这样一句话，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不得妥协，三位一体，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而生，耶稣的身体复活，这个是没得妥协，离开了这个就是异端。在一些次要的事情上，我们给彼此留空间，这个选谁我们给彼此留空间，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有爱，因为只有借着爱我们才显出我们是属神的这一个子民。而这种爱是什么爱呢？这种爱是要这个借着这个神给我们的恩典一个对爱的回应。我如果再多讲一句话，今天在教会里面什么事情是让神最伤心呢？好，我们如果缺乏了彼此相爱，神不会收回他的爱，因为神爱我们已经爱定了。好，这个奥古斯丁讲过这样的一句话，神爱我们已经爱到极处，但是我们很可能有一些事情是让神伤心。我记得1987年我回台湾，那么然后呢，那个时候小女儿才一岁多吧，那么回台湾很累，有一天我就跟我妈妈说，妈妈你能不能，我跟幼美想带幼美出去，这个稍微轻松一下，能不能把小女儿留给你啊，让你看一看，因为我觉得小女儿非常非常的可爱，但是她其实很顽皮，可爱是因为我们觉得她可爱。好，我的家里面的这些其他的妹妹都觉得她烦死人。好，那么可是我一讲这个话呢，我的一个妹妹就立刻提出反对，她说你不能做这个事情。那我就讲了一句英文，我说 none of your business。 好，然后她就跟我发脾气，她说怎么是 none of my business，你现在呢是要害我的妈妈， She is my mother, I have to protect her。 我们两个人就英文吵起架来了，对不对？我希望我妈妈听不懂，想不到她还是听懂了。我妈妈看我们这样吵架，她的结果是什么？她就哭哦，她说好不容易你们老远从美国回来在我面前吵架。我忽然就懂了，这个为父为母的心最怕的就是儿女吵架，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主的儿女，学习彼此相爱，学习彼此包容，别再吵架，好吗？好，很抱歉，这个信息结束的时候用了一个比较负面的例子，好，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彼此相爱。有时你最觉得爱不了，有时你最觉得不能爱，为他祷告，祷告他一步丢，你就可以爱他。好，那么我讲这个话呢，也不是光说不练。我的师母晓得我为哪些人祷告，就是我觉得有一些爱不下去的人，我为他们祷告。好，你有爱不下去的人吗？有啊，感谢主哈，你很诚实，那为他祷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就停在这，你圣灵继续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听这样的一些信息，不是光听，不是光说不练，而是真的要实行出来。我向你承认，我自己都有软弱，我向你承认，我自己都有一些觉得爱不下去的人。但是就是这样，当我们试着去爱的时候，我们体贴了你对于这个人的爱，因此我们就更多的能够学向你，更多的认识你。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事情。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